五千年，由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超军出塞。王超军出塞和番的故事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但是故事经过一千几百年的口耳相传，内容已经与当时所发生的事实有些不同了，而且增添了不少后人的推想，再加上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听众已经不明白汉元帝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又不清楚当时的制度，於是只是着重渲染其中的爱情情节和强调王超君的妻怨，於是传说之中的历史背景往往就变成错漏百出了。我们现在就试下根据历史事实来讲述王超君的故事，而且要由西汉中叶、汉朝和匈奴的关系讲起。自从汉武帝主动攻击匈奴之后，卫青、霍去病这些大将取得几次重大胜利，将匈奴主力驱逐到远离大漠以南。另一方面，汉朝和西域各国联盟控制匈奴西方的势力发展，又和居住在匈奴东方，即是现在热河幽灵一带的乌桓部落联合攻击匈奴，于是匈奴左翼的力量亦都因此削弱。到了汉宣帝本始年间，即是公元前七十年左右，汉朝和乌孙国的二十万联军袭击匈奴，俘虏匈奴四十万。当时在匈奴北方，即是居住在今日西伯利亚一带的丁陵部落和匈奴东方的乌桓人，亦都趁住匈奴衰弱侵扰匈奴。到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即是公元前六十年，匈奴日族王和新单于不和，投降汉朝。日族王本来是负责管理匈奴所控制的西域居斯国的，由于日族王投降，于是汉宣帝乘机派当时在西域主持屯田的将军郑吉降服了居斯国，还在乌吕城，即是现在新疆轮台县东，设立西域都护。於是匈奴勢力完全退出天山地區了，而西域各國的王侯官吏亦都開始受漢朝西域都護委任，匈奴因此進一步衰弱。三年之後，在漢宣帝五鳳元年，即是公元前五十七年，匈奴五個部落領袖爭奪单于位置，即是史書上所謂的五单于分立。其中呼韩爷单于得到汉朝支持，平定了其他三个单于。在甘露二年，即是公元前五十二年，呼韩爷单于宣布亲汉，部族移居阴山附近汉朝的五原郡边塞地区。而五单于之中的第五个侄支单于就向西发展，降服乌孙、康渠等国，横行西域，威胁汉朝西域都护所管辖各国的安全。甘露三年，亲汉的呼韩爷单于亲自到长安和汉宣帝会面，汉宣帝保证支持呼韩爷单于和侄支单于对抗。没几年之后，呼韩爷在汉朝的支持之下，恢复控制漠北的匈奴部落，而侄支单于就退到现在的伊犁河流域。到了汉元帝永光元年，即是公元前四十三年，呼韩爷单于和汉朝订立盟约，内容大致是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无得相诈相攻。另一方面，西北的侄支单于加紧侵略康渠、乌孙、大渊等国。到了元帝建超三年，即是公元前三十六年，处理西域都护金延寿和副教尉陈汤，预备进行一项大计划。
金大人，
嗯，
关于匈奴疾之鳝鱼的最近动向，相信大人都已经明白了，是不是？
没错，前几日西方乌孙国、康渠国送来的谍报，疾之鳝鱼近年不断侵扰乌孙、康渠，最近更加掳掠康渠，杀死康渠公主和贵族，还有平民数百人将尸体肢解抛咗落刀濑水中。唉，两年来康渠人受尽匈奴疾之鳝鱼之苦啊！
金大人，你处理咗西域都护都有唔少日子噶啦，夷狄嘅天性系欺弱畏强。大人，自从匈奴五鳝鱼分立，呼韩邪鳝鱼得我大汉朝协助，一统大漠南北。而疾之鳝鱼就向西降服呼结、坚坤、丁宁，雄霸西方，侵凌乌孙、大渊，又压迫康渠，围患西域。大人好应该想办法制止，以免有损大汉嘅声威。
唉，陈教尉，我都知道匈奴疾之鳝鱼做大，对大汉喺西域嘅声威有损。不过就
金大人。仲有乜嘢畏惧呢？嘿，假如疾之鳝鱼进一步北击伊犁，西取安息，南破玉支，咁唔使几年之间，西域各国就会非常之危急。金大人又点可以坐视不理呢？
咁，唉，以前汉侍臣江乃始向疾之鳝鱼提出修好，疾之鳝鱼因为汉朝拥护呼韩邪，将江乃始收容，近来朝廷又派卫司马谷吉出使疾之，惨被杀害。如今疾之更降服乌孙，攻破康渠，实力比较以前更加强大。鳝鱼亭距离西域都护治所又远，本都护只能够密切注视。除此之外，仲可以有乜嘢作为？
吓，嘿，金大人，你身为西域都护，号令西域诸国，而家西域形势危急，都护唔预早抑制，而且用诸多犹豫。如果西域有失，金大人你点可以向朝廷交代啊？
唉，咁嘅，本都护要有所行动，必须禀明朝廷，请教公卿讨论，得到批准，然后先至可以行动噶。
吓，又系诸多请示、批准、批准。金大人，你应该知道匈奴彪悍，任由佢哋做大，一定会围祸西域。都护只系顾住保守，白白睇住疾之佢将乌孙、康渠、大渊、玉置、安息、伊犁等逐个吞并。嘿
呀，陈教尉啊，使乜咁急躁呢？
属下唔系急躁，只系恐怕国家有损啫。哼，嗰班公卿议论大事，唔知实际形势危急，顾虑太多，等佢哋决定啊，太迟啦，太迟啊！
唔通陈教尉早有计划？
不瞒金大人，属下月前曾经同乌孙国一啲反对匈奴疾之鳝鱼嘅猴王约好，趁疾之鳝鱼连战皆捷，疏于戒备。由属下率领西域各国联兵，加上汉武纪教尉、屯田利士同埋杨威、白虎、合骑等教尉，一共四万人，已经择日出击疾之鳝鱼。
吓、啊，你咁缴命发兵？哎，
金大人，你唔系想阻止啊嘛？
唔得，陈汤，你太放肆啦！人嚟，
金大人。你唔使嗌啦，兵马已经准备好。如果大人阻止嘅，问下我呢把宝剑先啦。
唉，陈唐、陈教尉，你累死我啦！
金大人，我哋想向朝廷公卿解释，不妨话因为病重，被我陈唐缴命发兵，希望朝廷免追究你啦。
唉，陈教尉。你好自为之。
真系好，真系好。
陛下，有咩事咁高兴啊？可唔可以容许微臣替陛下开心呢？
啊，西域副教尉陈汤率领四万大军越过冲岭，大破匈奴侄支单于王庭，仲杀死侄支单于，将佢嘅首级送嚟长安。昨日悬挂喺蒿街示众，听闻有几万人围观添啊！
原来系呢件事啊！
仲有边件事高兴得过呢件事啊？我大汉朝从此解除咗匈奴对西域嘅威胁，西域各国纷纷上表表示亲汉，呼韩爷单于亦都大为震惊，仲派使臣嚟到长安，表示愿意入朝添。唉，今次陈汤嘅功劳最大，朕要厚加赏赐，应该封侯。
陛下，不过咁噃。
哦，石显，你有咩意见呢？
启禀陛下，丞相康衡同微臣都认为，西域都护金延寿同副教尉陈汤未得朝廷批准，擅自发兵，依法应判死刑嘅。
哦，
如今侥幸成功，陛下加恩免佢哋一死，功过相抵啦。
嗯，
假如仲赐封侯爵，等于鼓励侍者以后不顾法纪，喺蛮夷地方生事，而朝廷亦无法制裁啫。望陛下明察。
如果陈汤佢哋唔得到赏赐，咁就未免可惜啦。
请陛下顾全国家体制呢？
朕都系交由公卿长家讨论，石中书令你无谓再提意见啦。
遵旨。啊，启禀陛下，呼韩爷单于入朝嘅事，唔知陛下点样处置呢？
呼韩爷喺先帝嘅时候已经嚟过长安，如今为服大汉再次入朝，可以按照上次礼仪招待，赏赐加倍。不过今次呼韩爷上书愿意做汉家女婿，仲话替大汉防守边疆，自上谷以西至到敦煌，使大汉免除边患，减省利卒。咁朕都系要长加考虑。
微臣认为陛下应该答允呢？
哦，咁你认为将边个公主嫁俾呼韩爷单于好呢？哦，
陛下无需忧心，宫中侍女千人，其中好多都未得陛下宠幸嘅。陛下不妨下诏，有自愿出塞嘅可以上书自陈，然后挑选合适嘅赐号公主，家属厚加赏赐啊。
咁好啦，石显，你就替朕办妥，准备呼韩爷单于入朝啦。
遵旨。
得真气好啦！啊，你过誉啦，喺深宫之中无所事事，唯有弹琴消遣光阴啦。
昭君姐姐，我哋喺宫禁里面无聊度日，离开家乡咁耐啦，唔知阿爹同娘亲佢哋点呢？
自从我皇长入宫以来，都几年啦。家乡南郡消息全无，
如果我哋得到皇上宠幸，情形就会完全唔同噶。可惜啊，系啦，昭君姐姐，以你嘅相貌才色，可以称得上系天下少有嘅。点解几年来都得唔到皇上召见呢？
你入宫日子浅，唔知道咁多事噶啦。皇上后宫美人上千，
怎可以逐个召见呢？只是靠画师将宫中美人肖像画好，呈上皇上，皇上就凭图形挑选。
咁啊，
嗯，
咁都冇理由选唔中你噶。
画师乘机作弊，向美人索取贿赂，多嘅就10万钱，少嘅就5万钱。如果唔肯俾，就丑化图形。
真系有啲咁嘅事？咁姐姐你，
我王祥就算一世受人冷落，都唔会俾钱收买画师，尤其是嗰个无言秀，系个无耻小人，我点可以向无耻小人屈服呢？
超君姐姐真系正直啦，不过正直嘅人总系受人欺负嘅，
咁就要睇下自己点样做人处事啦。
系啦，超君姐姐，近日宫中宦官传下诏书，希望有宫女自愿出塞，嫁俾匈奴呼韩邪单于嘅，唔知你知唔知道呢？
我知道，你认为点？
我
嗯，
哎，嫁俾匈奴，我就宁愿一世喺宫中孤独啦。匈奴系夷狄，住嘅系帐幕，饮嘅系羊奶，食嘅系羊肉。日日在大漠游牧，纤细无常，匈奴人风俗奇异，听闻话他们的父亲死了之后，长子可以娶父亲的姬妾，提起我都怕。
我就认为没所谓了。
难道超君姐姐你
是我已经上书自愿出塞，嫁给匈奴单于，点都好过一生屈辱喺宫中。
姐姐，你真系想出彩？
启禀陛下，日前陛下降诏，命令宫中美人有自愿出塞的就上书自陈，这么多日来只得一个叫王祥的应征。
只是得一个人应征？
是。
唉，这都难怪，大漠生活艰苦，中原妇女怎愿意挨苦啊？有一个应征都好。石显，你就召他入来与朕相见啦。
遵旨。
臣妾王祥别致超君参见陛下。
超君好，免礼。
谢陛下。
超君，你真是自愿出塞？
臣妾真是自愿。
好，你抬头给朕看清楚吧。
遵旨。
哦，唉，的确是天下绝色，容貌应对，举止娴雅，堪称后宫第一。唉，送他去大漠未免可惜。超君，你入宫有几耐？
启禀陛下，有几年了。
几年啊？
是。
为什么几年这么耐朕都未曾一见呢？
陛下，宫中姬妾侍女上千人，陛下怎可以逐一召见？画师无言受他们向后宫美人索贿，多的10万，少的5万，否则丑化图形，陛下怎会注意途中丑女呢？
有这样的事？可恶，太可恶了，朕必定要审查明白，由廷尉将画师无言秀、杜阳望、范玉等人治罪。
陛下何必动怒呢？
唉，天下绝色要弃于匈奴，是朕的过失。朕的过失， 可惜朕已经答应了匈奴单于，而超君你的名籍亦都已经记录，否则唉，超君
在
你出嫁之后应该以大汉朝为重，好好教育匈奴子弟，与大汉朝永修和好，百世安宁。超君，朕自然会厚加赏赐你和你的家人。
遵旨。
王超君就是这样在汉元帝景陵元年正月，即是公元前33年出塞，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成为令狐胭脂。胭脂相当于匈奴的皇后。同年五月，汉元帝病死了，两年之后呼韩邪单于亦都病死了。王超君和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仔，叫做伊图智牙师。后来到了东汉光武帝初年，伊图智牙师成为匈奴亲汉派的领袖之一。王超君在呼韩邪单于死了之后，依从匈奴习俗，改嫁呼韩邪的仔伏诸雷若低单于，后来亦都生了两个女，其中一个叫做衰卜居次云，在王莽执政的时候入宫侍候皇太后。由此可见，王超君在匈奴贵族之中是有相当地位的，而且他本人和他的子女都致力于维护汉朝和匈奴和好。事实上，汉代嫁去外国的宫廷女子亦都不少，在汉高祖时代已经有和匈奴和亲。汉武帝初年亦都曾经先后将楚王茂和江都王的女嫁去乌孙国。而在众多嫁去外国的和亲女子之中，王超君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个。关于王超君的事迹，汉代史书的记载很简略，直到晋代葛洪所编撰的《西京杂记》只有百几字的记载，到南朝刘宋范晔所编撰的《后汉书》再增添话王超君故影徘徊，耸动左右这些字句，又说他积悲怨啊咁。于是后人加添情节，就变成著名的民间故事了。至于头先剧化片段一开始嗰阵提到斩匈奴侄之单于立功的金延寿同埋陈汤，后来亦都终于得到汉元帝封侯嘅。
中华五千年，由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现在经已播放完毕。